件是这个月的第五个礼拜天，我们教会在定每个月的第五个礼拜天，我们定为是福音的主日，所以我们可以不按照年初的时候定的，按照经文的章节讲到今天的，所以今天讲的经文不在我们平常所讲的使徒行传里面。也就是因为这个机会，我愿意挑这段经文，同时让我能够自己挑我的经文，我就愿意借这个机会挑这一段经文跟大家讲饶恕。那其实讲饶恕啊，我记得在2004年年底还是2005年年底的时候，我当崇拜的主理，我站在这个地方，因为那是年底12月最后一个礼拜，我跟弟兄姐妹就讲了一个概念，我说岁末年终的时候，我们在教会一起相处，一起服侍久了，碰碰撞撞了，岁末年终的时候应该是彼此原谅的时候，这是我2004年的感言。那之后当然我也记得我透过教会报名，那时候我刚受洗，我2000年才从明尼苏达搬来这里，1999年受洗，所以受洗的第二年之后就搬来我们教会，就搬到北卡进入我们教会。我记得因为那就变成我的一个负担，我也想讲原谅，我自己也知道很难。那我记得我也透过我们教会报名参加一个anger management， 就是控制情绪的讲座。那个讲座是在美国教会办的，但是透过教会报名。所以呢，其实那个讲座教了很多方法，都是人的方法，比较少讲圣经。因为其实那个讲座，我们也会经常看到美国同事，他生气、他受不了的时候，他不会发脾气，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同事会深呼吸。其实深呼吸就是那边我在那边学到的，我也在生活中、在同事当中看到美国人他们真的这样做。但是人的方法、人的意志，我们久了，其实我们也知道很难做不下去。也就像2000年前，彼得在这段经文里面跟耶稣讲饶恕7次可以吗？因为他知道很难，而且犹太人的教法是3次，彼得他以为他讲7次其实是很难，他都做了7次了，但是耶稣还是不赞成，要他做77次，要他做永远的饶恕，无条件的饶恕。好，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教案呢，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在大概2000年左右的时候，因为上华神的课、上福音的课、放新约福音的课，有一天作业就要讲到，我就挑了这一段经文先讲到。当然，这段经文也让我学到了其实这段经文的主题，你们可以看，这经文的主题是讲饶恕。经文的结构其实很简单，十几节的经文，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仔细看的话，是彼得问耶稣，然后22节是耶稣的回答，不止7次，要77次，这是一个很难。我们一般人都停在这里就笑一笑，如果讲饶恕，但是其实耶稣其实讲了这77次之后，他给了一个比喻来说明他为什么给讲77次。好，然后最后是耶稣的定义，下往下按一下。好，其实这整个比喻，所以耶稣的整个比喻23节到34节，最重要的一点是耶稣讲的一句话。我们知道不是耶稣讲的话，这个主人把仆人叫回来的时候，其实他只讲的这一句话，只给了这个理由。也就是因为这一句话、这个理由，让我读出神的心意，也成为我的负担。我一直想跟弟兄姐妹们分享，从2010年喜欢做到现在，一直没有机会再教会讲。事实上，我在很多教会都讲过，大概6月初的时候，我还在台府讲过这一篇道。但是我后来讲过台府讲过道以后，我去拜访了一个小组，我觉得好像没有机会在教会讲了，所以我就开始想说，我可以在小组分享。6月初的时候，我在一个小组里面很快的分享了一下，因为那一天他们把时间给了我一点，那我想我没有准备，我刚刚讲完道，所以就分享。所以呢，我知道瑞亚的小组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听过我分享这一段，但是我想今天讲得更清楚，我希望你们跟我在。 希望负担，我们再听一次，跟我在一起。好，为什么我有负担？为什么我会借这个机会，我还是会来讲这一段？其实有很多原因，因为我们想想看，在生活中，我们都知道很难，我们也知道的不能饶恕，不能饶恕，其实你不能饶恕，其实就是不能跟人家相让，不能跟人家为善，心里想不开。其实不能饶恕，影响不是影响我们自己跟家人的关系，也影响我们在教会跟人相处的关系，也影响我们在工作的关系。今天的例子，我可以啊，各位讲到这方面。但首先，我举这个例子，我们讲不说就是不能原谅的例子。比如说，神给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在教会这么多年了，弟兄姐妹这么多，每次弟兄姐妹找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为他代祷。他找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说啊，这是神给我的工作。其实我2006年的时候也找事情，我记得那时候弟兄姐妹帮我，然后帮我给我出帮我看我的 resume 啊，给我提供很多工作机会，也给我很多建议。那其实我们找到事情的时候都很高兴，都说是神给我们的工作。可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，是神给我们的工作，我们也应该去保护。对，我这边讲的去保护，其实不是讲我们去跟人家相争，这是我们如果想不开，如果去保护，可能没有想到原谅，没有想到与人以和为贵，我们就会去跟人家相争，以为相争是保护。事实上跟人家相争不是的，其实上我所建议的这样保护，神给我们的工作，我们要保护，是去要跟同事相处，要跟人家以和为贵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找事，他没有多久他又找事，所以当然不知道原因。但是我希望不是因为没办法跟人家相处，所以说这是我有负担，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。我的负担就是希望弟兄姐妹真的能够产生这段经文，使我们生活上每一个方面都得到神的祝福啊。好，我讲我自己的例子。我记得我当年2003、2001、2002刚到这边上班的时候，我记得我那时候上班的时候还是会把上班不愉快的心情带回家。有一天因为公司的关系，我把同样的心情带回家，回家以后坐在那边，小孩子我太太就在厨房做饭，我就坐在客厅一个人在那边发呆，心里就想不过去，其实很懊恼，也很有点苦。我的女儿那时候很小，他们就叫爸爸爸爸，你知道他们叫很多次我都没有回答，因为我的心情不在那里。所以我的太太就说，依然就说期待小孩叫你爸爸。所以呢，其实这种事情发生大概几次以后，我就了解不值得，不能把这样的心情带回家。所以从那以后，我了解以后，的确，我现在上班，我可以说，我想依然也知道，我下了班开车回到家，我就不再想公司的事情，其实是可以做到的。那另外一件事情，说好，这是对自己影响。如果你想不开，如果你心里有苦，其实这是对家里面。另外一件事情，你是对家里面看到，你知道我刚刚跟你们讲了，我是40岁才受洗。那时候我的女儿才7、8岁，大女儿。所以等到她听 major 的时候，她听 major 的时候，在高中要申请学校那一段时间啊，她听 major 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我讲她，她跟我顶嘴的口气，其实我从她跟我顶嘴的口气，当然很生气。可是有一天，神让我看到，当场就让我想到，他跟我顶嘴的口气是我发脾气的口气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我自己的经历。这当然我也懊恼，当然我女儿后来她真的上了学校，我就跟她复合，我就干嘛，现在当然没有这种情形，是吧？现在很多时候我的顶带都是她嘛，所以我就不需要这个。所以就是这样，但是我们有神的恩典，我们有圣灵的同在，我们有圣经的教导，使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错。如果我们愿意 今天我们到神面前里面祷告，你们不要因为如果看到我的生活见证不够好，那受听不进去，我希望你们从圣经里面学习，透过我的分享，透过我的讲解，我们到神里面，透过这一篇，借着这段经文来祝福你自己，来祝福你的家人，来祝福你的同事，我们也在我们的社区做盐做光做见证。我们一起祷告。祝是你的恩典给我们一本圣经，有凭有据的认识你。我们向你感恩，不只为我们成就救恩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更为我们预备一个属灵的家庭，让我们能够在一起相处，彼此鼓励，一起服侍。主，求圣灵跟我们同在，也求你到孩子的口跟我同在，让孩子跟弟兄姐妹们一起从这段经文里面学习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哎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我们现在到经文里面，我们先解决上下文的问题，下一个是吧。这个我想讲，先去了宣教很好。其实马太福音的上下文，如果你偷偷看的话，马太福音第五节里面这段经文啊，是讲你们自己念马太福音第五章23-24节，这个是来回在这边。好，这是讲。如果得罪人的话，就必须要这样做。好，我们讲完这些，我们都会集中真的讲原谅。讲原谅是，如果你讲原谅，如果我讲原谅是，我真的被人家得罪，我怎么去原谅？所以我们先把这些拿掉，我们看到圣经的教导，然后等等我们集中讲原谅。然后马太福音第18:15-17，请弟兄姐妹们念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经文是讲，如果有人得罪你，其实去当面找，跟他讲，私下讲，如果不行，找教会的人跟你一起讲，找小组的弟兄姐妹跟你一起去。但是如果都不行，其实就讲到原谅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来，我们就会专心看这段经文。好，所以这里是神的教导。另外还有一件事情，有时候我想人家得罪我的时候，其实有时候我自己要检查，是不是人家真的得罪我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心里面的怨气，有时候不能饶恕的，其实是自己没有想开，可能也是自己的误会，不见得人家会饶恕我们。好，这是我要提醒的一件事情。那今天我们看啊，今天的经文，下一个是好，我们知道从21-22，彼得问，刚刚讲的犹太人标准是30，但是彼得问七次，我想，然后耶稣回答77次，就是77次。当然在圣经里面，77次，如果对一个人原谅，你原谅一次，你开始算，原谅一个人，我原谅我的太太，我不跟他争，我原谅他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我每天在记，算真的原谅吗？所以77次其实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原谅，是一个真心的原谅。好，那当然，像彼得，我觉得彼得这么直言的人，他真的如果是我在上课，耶稣这么讲的话，我会跟耶稣说 ：“Are you kidding？” 对，你是不是在开玩笑，耶稣 ？OK， 所以呢，但是我们一般也是这样，我们一般每次教会讲到饶恕，都会讲77，然后就没有妄想，对吧？一般的情形。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21-22，比如的问耶稣的回答，你当到中间的。来说明耶稣用比喻来说明他的回答。35节，我们看看，耶稣讲完比喻后，他又回到真实的生活当中，跟他的门徒讲：“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的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便是耶稣的叮咛。耶 稣的回答其实他是讲真的，他是要我们必须告诉人，这是从这里对经文我们可以这样子读出来。好，那你下一个，再下一个，谢谢，我们必须告诉。好，我们仔细看经文七十七个心，当然七个都很难，但是耶稣讲一定要原谅，按一下，再按一下那个。所以这边耶稣讲，我对你说，其实耶稣强调的时候，在新约书里面，你看到耶稣讲话，有时候强调的时候，经常会讲，我对你说。其实这边耶稣一个例子，马太福音的五章二十二节。好，大家想，现在有个道理，饶恕是很困难的，我们靠我们自己，饶恕是很困难的。但是神要我们，圣经里面耶稣要我们，饶恕是必须，是持续的。答案在哪？耶稣真的就是这样子，他只要求我们，没有给我们答案吗？其实啊，好，接下去这就是看到我们的张力。好，这就是比喻。希望我们今天我们一起看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来了解什么是，先回去啊，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来了解什么是饶恕，怎么饶恕。当然我的方法，我会把饶恕该做的元素拆开，希望我们能够了解之后，然后我们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不只是知道耶稣，不只是停在知识的层面，耶稣曾经讲过这个比喻，曾经这样的回答，这样的要求。但是我的分享，因为透过我的分享，能够我们能够把它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所以我会把它拆开，会想想当时我自己为什么没办法原谅，当时为什么我可以慢慢走上这条路，好，原谅的路。好，往下。当然这个比喻来讲，我们在如果对新约比较熟的，我们都知道比喻里面常常会讲天国，就是神的国，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子民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离开，用神的标准要想到我们是神的子民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，所以这是天国，这是耶稣讲天国，就是说在神的国度里面。好，这里面的主人其实就是神，如果在比喻里面就是神。好，那他的仆人就是我们一般人。好，一个神，当然他跟他仆人算账的时候，其实借钱还钱，欠债还债，其实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对不对？当这个主人要跟他的仆人算账的时候，结账的时候，他把一个欠他一千万两银子，这个欠他一千万两，其实好，这段经文让我看到一千万两银，他的仆人就还不了，这是一辈子都还不了事，但是他仆人求他神就原谅他，所以这个主人原谅他的债，忘了他的债，饶恕他欠的债，这个主人他付出了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让我们看到，在这个比喻里面让我看到，这个王他付出的代价就是他付出了一千万的代价，一千万银子，他这笔账我不再跟他想跟他借钱的仆人来要这笔钱。所以原谅、饶恕、原谅，第一个元素是要付出代价。好，这是在比喻里面。我们看看下一个是吧，其实在真实的生活中，我们在比喻里面看到饶恕要付出代价，要放弃那一千万两银子的钱，可是在真实的生活当中，付出代价，我希望弟兄里面能够了解，是必须要放弃自己的权利。 OK， 比如圣经教导我们的爱，更多前书里面的爱，我们一起念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。好，可以了，你知道吗，即使是第一个，爱是恩慈，爱是恒久忍耐，其实即使讲忍耐，讲耐心，我们都要付出代价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很多，我希望这样子讲，让我们真正能够了解。你想想看，如果我对小孩子有耐心，对公司有点耐心，对身边的人有点耐心， 不想到，其实 要付出代价其实很不容易。这也让我想到，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看到很多牧师，他晚上跟你们跟弟兄姐妹下班吃过晚饭，牧师到你们家去劝和的时候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牧师到你们家去劝和的时候，有多少的劝和是成功的？如果今天我跟一个人有争执，如果牧师劝和，你觉得很容易去劝和吗？所以这问题的症结在哪里？其实问题的症结就是，其实是我们不愿意原谅别人。现在是人家欠我，我一定要去把这笔账要回来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我们只集中讲，是真的被得罪，真的被饶恕。当牧师来劝的时候，你愿意吗？所以教会里面其实这么多年来，会知道一些很多劝和失败的例子。其实如果仔细想，我的就感觉，如果弟兄姐妹能够看到，原谅真的就是放弃自己的利益。原谅当牧师劝和的时候，一个夫妻更好，弟兄姐妹相处更和归和睦的时候，其实是很多的造福祝福。因为我们讲原谅是要改变我们原来的不能原谅的个性，老的个性。可是真的顺服下来之后，我们愿意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后面，我们只要顺服敬畏神，开始原谅的时候，其实后面的结果都是甜的。刚开始顺服神，改掉自己的恶习惯，改掉自己不能做的事情，你会觉得很痛苦。但是从天国的角度，从对我们人生成长的角度，从对家庭的和气，从对公司跟同事相处，使自己有升迁的机会，这种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真的希望弟兄姐妹能够看到原谅的重点，先放弃自己的权利。当人家得罪你的时候，缓一缓，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开始原谅别人。好，所以说，这就是这一段经文，其实让我们看到这个神耶稣的比喻，其实让我们看到，另外讲出来分享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智慧，我们也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神的智慧。他用比喻，这个比喻2000年前跟第一代的基督徒讲话，今天还在跟我们讲话，而且这个比喻用得非常好。这个欠债还债，欠钱还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必须要真的要看到，放弃自己的权利是原谅的开始。好，饶恕的方法，数算神的恩典。开始，我刚刚跟弟兄姐妹讲，这是这段比喻的其实是重点，也就是因为我从那边读出来，我从这边读出来以后，其实我受到很多的感动。我们先看这里，那个主人把他的仆人不愿意原谅他，那个主人给他1000万银子，就是他数不尽的钱。原谅他的债的时候，他出去他不肯原谅别人欠他的10两银子，所以呢，这个主人听到很生气，就把他叫回来。那这个主人其实把他叫回来，把他放到监牢里面，把他锁在监牢里面，其实他只讲了这句话。好，从中文里面我们比较难念出来，中文的翻译是，于是主人叫了他来，对他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。念中文可能不能念出来，但是当时我在解经的时候，在走这段经的时候，我就看英文的时候，让我想到英文的这一段，其实今天我只把这一段的英文念出来。神把那个仆人叫回来的时候，他讲了一句话，那个蓝色的地方 ，I cancel all that debt of yours because you begged me to. All that debt of yours， 其实在结晶的时候，我在做结论的时候，神突然让我想到结晶书里面讲，这是一个强调语气 ，all that debt of yours， 所以使我想到。 数的方法，这是数算神的恩典。好，这是我当时的感触，也就是我觉得我受益很多，我也愿意啊分享。好，我们继续看，一千万两银子，当然有些听说这是超过一个现在的来讲，可能超过一个billion的美金，但是这二十八件十两，其实以一千万两银子，在第一代的基督徒耶稣讲比喻的时候，可能他们当场就可以了解强大的对比。所以呢，那他们当场了解，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想，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一个billion的，然后呢，十两其实是很小的数目，可能是一个人一天的薪水，一个礼拜的薪水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神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，其实这就是耶稣讲 all that debt of yours， 就是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，所以其实我们饶恕的原动力来自神浩瀚的恩典。下来，从这一段，当然那个仆人出去不肯原谅别人的十两银子的时候，旁边人看到就觉得很不以为然，就去跟主人讲。可是今天我们旁边人很简单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想提醒我们自己，等到我们自己是当事人的时候，希望我们真的能够落实放弃我们的权利，能够去原谅人。这个被神原谅的一千万两银子的仆人，其实有时候会是我们自己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，我愿意再来提醒。好，这是在预言里面，比喻里面，耶稣主人放弃的，但是在生活当，在真实的生活当中，刚刚诗班带领我们唱的最后一首诗歌在真实当中生活当中，神怎么原谅我们？我们看下面，神原谅我们是他的爱子上不上十字架，为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死，替我们赎罪，这是神付出的代价，对不对？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。好，我们看看耶稣在面临上十字架前，我希望通过这段经文，我们来看看耶稣在克西马利园他面对要上十字架，他的祷告，你希望这段经文你能够了解他的痛苦。其实上十字架不是简单，但是神做，神原谅，这是在真实生活当中神对我们的原谅。我们一起念这段经，还是只能一我念给大家听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叫克西马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坐在这里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。”于是带着彼得和西皮带了两个儿子同去，就忧愁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并对他们说：“我心里甚是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你们在这里等候，和我一同警醒。”好，耶稣的祷告，他俯伏在地跟神祷告说：“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然而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”弟兄姐妹，这是耶稣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。所以其实这是今天福音的主日，我们有机会来看看，这是神在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预备的福音。我们如果愿意相信耶稣是我们的赎罪主，是我们的救主，接受他的爱，接受他对我们个人的爱，我们就可以为自己基督，你就可以落实，真的活出能够持续饶恕人的生命。好，当然这段经文，弟兄姐妹，这段经文我自己读的时候会我还是会有感动。我也希望弟兄姐妹看这段经文，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其实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知识。神的爱，圣经讲很多神的爱，对你个人有多少启发，在你生命里面你有多少启发的机会。我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，我可以再分享，因为我自己亲身的体会只有例子不多，所以让我重复。我第一次体会是这样子， 在是2004年零五年的时候，我们小组里面有一个家庭带小孩出去玩，结果他的脚受伤，被压伤，去一个农场，所以被那个农车啊压伤，要动手术，要割皮来治皮。白天的时候，我太太去陪那个父母，然后呢，晚上我下班，我记得那是啊 BSN Bible Study 刚开始，因为在 Labor Day 之后第一天，我下班准备要去 Labor Day 的时候，我太太跟我说，我问他白天怎样，他们怎么样，我太太跟我说了一个，我说你觉得我该去吗？我太太跟我说你该去，所以我就没有去 BSN， 我就去了。我直到我去陪那个父母，看到那个小孩从手术房出来，我看到那个父母的心情，陪他们几个小时，我12点钟出来的时候，离开六个医院开车回家的时候，神让我想到天下父母心，我真的体会到天下父母心，从那一对弟兄姐妹的身上。然后呢，神就让我想到神的爱，想到神为了赎我们的罪，耶稣上了十字架，这是我第一次的体会。Okay？ 第二次的体会，我自己的体会，我愿意花这个时间是第二年，我们要必须要自己体会，你才能够知道神的爱的意思。第二次体会是几年前我被我们家狗咬的时候，去缝了三针。缝了三针以后，我的太太带我回家，所以呢，她做饭，我那时候麻醉就退了，我就很痛，我一边躺在床上，我就痛得受不了，我就跟神祷告，我说：“阿爸父，我痛，阿爸父，我痛。”我讲不到一阵子，我叫了几次，神就让我想到，神说他知道，因为他的爱子上十字架。Okay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希望你们能够生活当中体会到神的爱，我们才能够真的活出来。另外一件事情，基督徒的生活其实是一个内心的生活，是一个与神同行，没有人知道能够活出来的生活，其实是向神交代，不是因为在人面前做出来的生命。所以祷告非常重要。当我们祷告，如果每天能够有安静的时间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，神会带领，圣灵会带领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犯的罪，让我们看到我们会认罪悔改。我们祷完告以后，我们会重新得力，我们认罪悔改，我们就会重新得力。我们也只有祷告的时候，认罪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一次一次累积到看到神原谅我们很多次，我们才会很富有，才能够原谅别人。这是我的提醒。但是从神的爱来讲，其实神的爱不仅是替我们赎罪，为我们预备了救恩，给我们福音，希望天下的人都能够相信福音，成为神的儿女。这不只是十字架上耶稣成就了救恩，为我们死的原因的救恩。所以十字架的恩典不只是我们救赎的恩典，不只是我们得救的恩典，其实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恩典。因为神应许我们，当我们相信福音，接受耶稣是我们救赎，我们有圣灵的同在。当我们有圣灵的同在，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能，也就是神使耶稣死而复活的大能。这个大能能够帮助我们，能够帮助我们落实圣经的教导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希望我们能够多祷告，多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也多了解神的恩典不只是救赎，而且是动人同行。把书的方法下面的时候，第二点是模仿耶稣。33节，你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们，就是模仿这个主人，模仿这个耶稣。好，下面我也讲模仿耶稣。你知道耶稣在福音里面，那个仆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所以动了慈心，其实在新约里面，动了慈心是耶稣对人的慈心。马太福音里面有非常多的例子，第9章36节，第14章，第15章， 二十章都有这些例子。耶稣动了慈心，耶稣爱我，所以第二个问题，我们真的必须要饶恕。我举一个，我们在公司，其实我们必须要用这样的心情，动了慈心，原谅我们身边的，关心我们身边犯错的，不要不原谅他，不要一直讲他的错，一直重复在人群当中讲他的错，其实不应该有犯错的地方，原谅他的错。好，我举一个在公司的例子，因为如果我们原谅，我们活出来的时候，其实这样才是真的做人做宝，才能够做见证，才能够带领更多人相信福音，不是吗？好，那从做见证，从做人做宝的角色来讲，我们从举公司的例子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：如果你在公司一个 project， 你从头到尾做得快完成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的经理把别人加进来，也来一起做这个 project 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想？其实很实在的问题，我遇到，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都遇到，你会怎么想？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去，不是去恨被加进来的，就是去跟老板吵，去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？我都快做完了，这我一个人要拿所有的，可以怎么讲？我一个人要拿所有的成效，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分给别人？所以弟兄姐妹，这个其实这是很实在的事情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从一个老板的角度，他可能在开始，可能比较单纯没有把握的时候，开始他可能会让一个人。会让一个他觉得信得靠得住的人，会有结果的人，他让他开始。但是到最后会有成效的时候，一般公司里面他会想，你越早做出来，其实越早上市场越早赚钱，对不对？而且老板可能他也有进度的要求，也有时间的要求，所以这个时候放出更多的人力来，不是他可能不是是想要分散你的成效，是分散你的 credit， 但是他是为了公司着想，是为了要使这个整个 budget 早点做完，产品早点上市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时候你这个时候去吵，其实如果我们想不开，我们去争，对方你觉得你受不了，你觉得不公平，的确是有老板，他的确有时候在关键时候会把他的人加进来，申请专利的时候他会加一些乱七八糟没有贡献的，我碰到这种事情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另外一种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那是正面，那是从公司整体来讲他需要加进来，是工作早点做的。所以 我自己当然我自己碰到我老板对我的情形，我也看到我们带研究助理的时候也会这种学到。我后来从我研究助理的身上我经过了痛苦，我才变成我会当我的老板的妻子，他怎么想，他怎么做，他怎么弄，我都会听他的。因为我在我的研究助理身上看到一个听话的研究助理，其实他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，然后呢就会很快。可是一个不听话的研究助理，其实他喜欢这样走出去，然后喜欢试自己的构想的时候，其实就变得很痛苦，就会慢下。所以说这是我的分享，十点半。所以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了解，能够体会到原谅，能够在公司里面真的能够做眼做光，不要跟人家计较。好，我们坐下。饶恕会使我们得医治，是我们心灵的怨恨苦毒都拿掉。如果你真的学会饶恕的话，好，这就放下。当然我知道很多人受的伤害是没有人能知道，是你不能跟人家分享，你也藏了一辈子。我在这边劝弟兄姐妹，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。如果能够放开，把你的重担交到神，把你的委屈拿到神面前，在神面前哭一顿，其实交给神，这是对你的，你继续过基督徒的生活，你会重新得益。 以赛亚书很简单，以赛亚书在一开始的时候，神在以赛亚书就骂以色列人，没有认识主人，不认识主人的草，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，去审判以色列人。可是你有没有想到，神在第一章还没结束的时候，神讲下面一段话，下一章，耶和华说：“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，你们的罪像朱红，遍地成雪。所以我们的罪像朱红，但是在神面前会变成雪白。”所以红如丹颜，比白如羊毛，怎么白？其实神是透过十字架的救恩，透过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来看我们，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神看我们是雪白，这是透过救恩。所以第二个呢，犯错的人，你不能不原谅他，你不能只讲公义。如果你要用公义的角度来一直责备人，我希望你真的能够了解神讲的公义后面是爱，是关心。如果我们不能关心人，请我们不应该讲别人的错，也不应该一直重复别人的错。好，因为教会 很简单，教会经常都是我们很简单划清一个犯错的人，很简单。可是别忘了，教会是牧养，教会是医治的地方，是原谅的地方。最后一句，饶恕是持续的，是原谅。当然，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。所以说，被伤害的感觉会回来，辩论的感觉也会再回来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怎么饶恕，我们也需要体会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真的真的活出饶恕。好，复习总结论，这个重点大家都知道。我讲的饶恕是必须要放弃权利。饶恕的方法在于数算神的恩典，饶恕是模仿耶稣连续人的心，饶恕是真心的，是持续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心饶恕是可以做到，真心饶恕的方法在于数算神的恩典。最后一次，感谢神，我们有神，神使我们不能原谅的变成可以原谅，跟弟兄姐妹能够从这一段能够多认识一点神的恩典，在我们身上有多深，在我们个人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上有多深。愿神的恩典能够使我们持续的原谅，能够使我们持续的过像基督的生活，能够以怜悯的心、爱人的心为耶稣做见证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谢谢你愿向你感恩，这段时间跟弟兄姊妹分享，愿圣灵领我还是不足的地方，愿圣灵把这段经文，透过这段经文，带领弟兄姊妹在这段经文里面能够有所得着，能够祝福他们的生命，祝福他们的家庭，祝福工作，祝福教会。谢谢你。